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 FM490828 春分电台，我是主播莫林。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，林斌算是一个悲伤的角色，一头齐腰的长发，常年穿一身素白色的衣服，不免让人想起《倩女幽魂》里聂小倩超凡脱俗的形象。印象里他从不化妆，在炎热夏天午后的课上姗姗来迟，在众目睽睽下不疾不徐地走进教室，找一个稍微靠后的位子坐下，优雅地喝上一口手里端着加了冰的蜂蜜柚子茶，毫不顾忌老师和同学们投在他身上的眼光，淡淡地说，这天气热死人了。很早的时候看张爱玲的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，里面说，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，至少两个，娶了红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，娶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碾子，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。时隔多年后，当我亲爱的林斌同学在课上跟我提起他最喜欢的张爱玲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想说，装什么文艺，但考虑到毕竟是女生，又怕她说我装流氓，于是我就坐在她身旁听她讲了整堂课的张爱玲。最后她用一种忧郁得不得了的眼神看着我说，齐东，我真觉得张爱玲那篇小说写的就是我。我差点儿没当场吐出来，整个班里我俩关系最好，我就顺口叫他饼子。饼子同学那段时间天天在 QQ 上发我消息，十句话九句是张爱玲的，于是我只好说，你再不好好说话，信不信老子把你拉黑。当然我也不是不知道，饼子同学持续反常，活脱脱从纯爷们变成文艺青年的形象，是因为他来事儿了。有天下课后，我被他硬拉去馆子里吃饭，结果他喝高了，趁着酒精没退，他凑到我耳边说，齐东，我失恋了。他说我喜欢上杨洋了。我当时想，简直是扯淡，杨洋是谁啊，你都敢碰，活该他妈的不失恋，全天下就没人失恋了。当然这话我肯定是没有说出来。说到杨洋，他是教我们新闻的老师，年过三十，已婚，育有一女。关于饼子同学究竟是怎么恋上一个大叔型的有妇之夫的，其过程旁人自然无法得知，但就算过了多年，我依然记忆如昨。班里开毕业聚会那天晚上，饼子在喝了不少的情况下给自己满上一杯之后，走到杨洋面前说，老师，这杯我一定要敬你。说完既对杯子一干二净。而那天之后的事情是，饼子同学因为一个人喝郁闷酒醉得不轻，厕所就跑了两次，我去拉他，他一手拍桌子，两眼泪眼婆娑地说道，老师，我真的怪喜欢你的。结果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刚好碰到杨洋半途去上厕所，经过我俩身旁，于是他把我拉到一旁跟我说，林斌同学喝多了，等会儿你在门外打车把他送回去吧。当然再无下文。饼子同学人生当中第一次自己和自己的恋爱，以数次不清醒醉酒的凄惨方式告终。毕业三周年的时候开同学聚会，我再见他，那时距我们上次见面就真的过去三年了。虽然一个班里的同学，我和林斌也走得比较近，大家又都在一个城市里生活，平时有事没事上网都会聊上几句，问问彼此的近况。想起有一天在网上，我刚一上线，他就发给我一条消息过来，齐东，我打算去西藏。这是我没料到的，我问他，你去西藏干什么？然后我知道他交了个西藏的男朋友，对方暂时没有到内地来的打算，于是他就决定过去陪他。他所有的家里人都反对至极，认为他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他父亲甚至禁止他出门，将其反锁在房间内。 结果谁都没想到的是，我亲爱的林斌同学居然半夜爬窗户逃走了。事后他跟我说，齐东，你知道吗，那种逃亡的感觉真他妈太带劲了，我简直想给他点10000个赞，但又想到他的家人，他爸妈就生了他一个，还是晚婚晚育，就他这样一声不吭的出去了，万一在外面出点事，真不知道他家里人会急成什么样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这一走就是3年，完全让人无法想象。不过萍水相逢的网络恋人竟让他舍得撇下家人如此付出，急得他家里人差点报警。林斌同学走没几天，他母亲找到我说，小齐啊，你和林斌平时关系好，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，不会真跑到西藏去了吧。我在心里说，林斌啊林斌，你真是于心何忍。但事实上那会儿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好不好，看到林同学母亲一脸急成什么样的表情，我只好安慰他，阿姨你放心，林斌在西藏很好，她男朋友对她很好。其实我他妈压根儿不知道她男朋友是谁。后来又过了段时间，她给我打电话说，齐东，我爸妈来西藏找我了。我说那很好啊。她说他们要我回去。我想了想说，你是该回去了，你爸妈就生了你一个。谁知这一根筋的傻女子跟我说，我和我男朋友感情很好，他说要娶我，我舍不得离开他。我瞬间无语，心想你们才认识多久啊。最后我亲爱的林同学还是没有跟他父母回去，不过好的是听说他的男朋友还真的对他一片赤诚之心。他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开同学会，我打电话给他约他出来，见到人的时候说实话还真把我吓了一跳，他整个人晒黑了很多，寒暄一阵，我试探着问他，你男朋友没陪你一起来？他说季莫先生出国了，随即又补上一句，他出国去留学，2年后回来，他说等他回来我们就结婚。我打趣他，你现在不是成了季莫小姐？从他淡然一笑的瞬间，我看到了岁月渐渐教会他的成熟，和从前那个聂小倩般超凡脱俗的饼子同学完全判若两人。这一次他不再是充当着悲伤的故事角色。当然后来林同学的继母先生2年后回国，实现了他对林同学的承诺。他们结婚的时候去了很多人，这姑娘提前一个月就跟我说，让我婚礼当天负责帮她拍照。我说干嘛让我拍，婚礼公司不是有服务一条龙吗，有专人来拍。她说他们拍不好，你是当年我们班里拍照拍得最好的。我说滚，少来挪于老子。她一串哈哈哈大笑，我自然也很愉快地答应了。林同学婚礼当天，我见到了他一直对其赞许有加，说起来从不乏溢美之词，即将成为他老公的季莫先生。除了人看上去黑了点以外，其待人接物、举止谈吐一点都没有藏族人的粗犷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国外待久了的原因。记得那天当婚礼司仪让作为女婿的季莫先生给岳母敬茶，叫一声妈的时候，林同学的母亲当场哭成了泪人，嘴里一直在说好好。那个瞬间我看到在场很多人的目光全都凝结在一起，也从林妈妈那满眼热泪盈眶中看出，至少在那一刻她是10000个心甘情愿将女儿交到眼前这个单膝跪在自己身前的男人手里的。等到司仪说好，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林同学和季莫先生在我们在的城市里开了一间酒吧，到底是做了老板娘。现在这姑娘没事儿，隔三差五的就在我们大学的班级群里发消息，让大家没事儿多带朋友过去玩。如此一来，自然有同学调侃她说，哎呀真是个做主生意的种，免费广告都发到这儿来了。 那头又有人说，林老板，你叫大家来玩，林老板请客哦。请嘛，必须请，叫林老板给我们打折。打嘛，必须打，打折不行，还要买一送一。送嘛，必须送。我笑他现在变得比男生还油滑，他遂给我回一个笑脸。我说，这娘们。想起之后有一天，我和以前的两个同学去林同学的酒吧里玩，那天酒吧里没什么人，我们刚一进门就看到他一个人伏在吧台上喝一杯扎啤。他抬头看见我们，脸上即刻堆了一脸笑容。呀，几位，大家光临小店，快请，里面坐，一边去，少给我来这套。我没好气的审笑他。那天后来，林同学死活要我留下来吃饭。饭桌上，他说：“齐东，昨天我在酒吧里遇到杨洋了。”这娘们儿，我就知道有事儿。我说：“至于吗你？都几百年前的事儿了。”他使劲闷一口酒说：“啊，我的初恋啊！”我忍不住打断他：“狗屁初恋！当年人家压根儿不知道你喜欢他。”他说：“才怪。”昨天他还问我了，我好奇，啥？他说他问我，我看你喝酒并不狠心，怎么毕业聚会那天喝了那么多？我不接他的话，想听他继续说下去。他说你猜我怎么说？我白他一眼。他说我告诉他，我失恋了。他问我是谁，我跟你说的一样。我说算了吧，都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。话毕，我俩不约而同的哈哈大笑起来，端起手里的杯子碰了碰，我说 Congratulations my friend， 一干而尽。放下杯子，林同学眼泪开始流下来，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喜欢他，尽管我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。看着他慢慢哭红的眼睛，我知道这姑娘说的是实话，他一直是个真性情的人，这与爷们不爷们的问题毫无关系。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？有的人闯进你的人生，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。但我知道，我无需再跟现在的林同学说什么了，因为现在的他是幸福的。随后，林同学的寂寞先生过来，要跟我喝三杯酒。第一杯说感谢我一直以来对他家林同学的照顾，第二杯还是感谢，感谢我在林同学那年背着家里去西藏找他的时候，我作为好姐妹替他们保守秘密。第三杯说要教我这个朋友，我说既然是朋友还说什么呢，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一干而尽。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的，比如像林同学这样，以前让他觉得伤心难过痛哭流涕的，经过了时间的历练之后，回头再看那些所谓的伤心难过，不过是人生的长途车上的一道又一道的风景，只不过他们陪你走了一段，半路上就会下车，你也许会为此伤心难过痛哭流涕，尽管如此，伤心完了还是必须走下去的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人生，你不一定非得让它全都精彩，但希望不要让它充满悲伤，就是这样。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，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，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。天好黑，说是时间安慰我作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。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